观众朋友们晚上好，欢迎收看2015年2月8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我是主持人安华。 VOA 卫视北京时间每天晚上8点到10点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那么在今天第一个小时的 VOA 卫视新闻节目当中，包括国际新闻和解密时刻。首先为您播报全球要闻。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的领导人星期天举行电话会议，努力落实一项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事的和平计划。俄罗斯总统普京星期五晚间在莫斯科和法国总统奥朗德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就和平计划呢举行会谈，但是会谈没有取得实质的结果。俄罗斯始终否认卷入乌克兰的战事，但是呢，乌克兰总统波罗申科星期六在慕尼黑的一次安全会议上告诉记者说，从乌克兰境内的俄罗斯战士身上所缴获的护照就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证据。台湾方面星期天派遣人员搜寻失事的复兴航班客机上的最后三名乘客，但是呢，目前为止这三名乘客仍然下落不明。我们来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报道。
台湾当局星期天搜寻失事的复兴航空班机上最后三名没有找到的乘客，搜救人员星期六又找到五具遇难乘客尸体，这使得此次空难的遇难人数达到40人，另有15人受伤。台北市消防局局长吴俊宏说，
我们今天早上动用了741人，潜水人员141人进行这个搜寻，分三个区块搜寻，搜寻结果到刚才还没有找到罹难者。
复兴航空 GE-235号班机星期三起飞后不久出现故障，飞机摇摇摆摆在建筑物间穿过，左侧机翼在擦触到一辆出租车和高架桥后坠入一条浅河，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58人。这架飞机是从位于台北市区的松山机场起飞，目的地是金门，机上共有31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乘客，他们大多数准备前往厦门。台湾民航监管部门要求复兴航空和利荣航空对仍在运营的全部22架 ATR-72 型飞机的发动机和燃油系统进行检查。此次空难是亚洲航空公司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空难的最新一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约旦连续3天呢发动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在这同时，激进分子有关约旦空袭炸死一名美国人质的说法仍然没有得到证实。那么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下令一个战斗机中队前往约旦帮助空袭行动。那么约旦发动恐怖组织进行报复，该组织杀害了一名去年呢12月呢在叙利亚所抓获的约旦飞行员。那么在这同时呢，美国援助工作者凯拉穆勒的家人说，他们对凯拉穆勒还活着仍然抱有希望。白宫此前表示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实激进分子有关凯拉穆勒已经死亡的说法。尼日利亚方面，尼日利亚星期六宣布，出于安全考虑以及博克圣地的反叛活动，将原定在2月14号所举行的总统选举推迟6个星期。尼日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杰加在记者会上说，如果不能保障工作人员、选民、选举观察员和选举物资的安全，那么无辜年轻男女的这个生命和自由啊，还有公正以及可信选举的前景将会受到极大的危害。香港支联会星期六邀请了香港雨伞运动流行曲《撑起雨伞》的作曲以及填词人罗小斌呢，在现世代民运歌曲的作写唱音乐交流会分享创作心得，那么吸引了10位市民到场。我们接下来来看美国人记者从香港发来的报道。
撑起雨伞的作曲及填词人罗小斌，2月7日晚上7点在香港旺角教协专业人员协会的演讲室分享了自己对民运歌曲的看法。交流会上回顾了不少耳熟能详的64民运歌曲，如《妈妈我没有做错》《自由花》《民主能战胜归来》，并根据历史背景分析了曲风和流行歌曲对民主运动的影响。
歌词其实是记录和记载当时发生。
妈妈
我没有做错的歌词，其实是在记录和记载当时所发生的事情。作为音乐人，他们用音乐去记载历史，然后他用了一个很温柔的旋律去表达出来，可以提醒我们所发生的事情，也可以留给后世知道。
交流会上，除了回顾六四民运歌曲以外，罗小斌还表演了自己为雨伞运动创作的名曲《撑起雨伞》。由数位知名香港艺人一同演唱的《撑起雨伞》登上了今年香港商业电台《叱咤乐坛流行榜》我最喜爱歌曲。这次交流会上，有中学生分享了自己为香港雨伞运动编写的歌曲，表达自己对雨伞运动的感受。主办单位智联会希望这次交流会能让市民了解历年来民运歌曲的变化，巩固香港人争取民主的价值观。美国之音香港报道。
好的，以上呢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接下来请大家一起收看解密时刻。
官史回避的真相，诠释者禁忌的事实。解密时刻讲述尘封故事，细数人间沧桑，为您还原历史。
各位听众观众，这里是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在中国共产党1958年开始推动大跃进以后，中国出现了一场前后延续5年之久的大饥荒。然而在时隔半个多世纪以后，由于中国官方缺少可信可靠的统计数字，人们对这场饥荒造成了多少人死亡仍然是莫衷一是。许多中国和国际专家学者都对这场人类历史上罕见的灾难造成的死亡人数进行过详细的研究，其中包括前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生，他亲自到当年受灾最严重的地区进行调查，采访了一些当事人，并且查阅了大量史料。杨继生认为，这场严重的大饥荒使中国农村地区至少有2000万人饿死，不少地区甚至出现了人吃人的现象。我们对杨继生先生的采访就从当年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饥荒谈起。信阳事件，这个所谓的这个信阳事件到底死了多少人？
现在求人是100多万人。
100多万人，
有的是108万，就100万人左右吧。
信阳地区当时有多少人？
现在800万人。
800万人、嗯、那么差不多是
1/8，不算比例不算高，在有的地方1/3的也有，像通渭事件是1/3，
三分之一的人都死掉。
通渭我去过3次，通渭。
当时还有哪一些省份是受灾比较严重的地方？
就四川的经过的时间最长，又从58年底到62年，这个四川，因为他一直我该死，一直到不知道，到后来才所以武汉革命就文革中间达到李锦泉不是说在饿死800万嘛，这是实际上现在按照他四川省人口公布的数据来看，是800万，我算出来790多万，那就是800万吧。但是四川省政协主席廖伯康，他说我是1200万。
1200万。
这廖伯康他也不是通过科学的数据来算的，他是党政干部嘛。我估计1000万左右是还起的，有1000万。
1000万左右。
1000万左右。
当时四川省人口一共有多少？
6-7千万吧。
我记得在文革的初期，大概是在70年代初期，当时说四川是7000万人，也就是说在50几年的时候
应该有
6000多万。如果死1000万人的话，差不多是1/6，10%几，接近20%的样子。
对，
那么我们刚才说过了，这个大饥荒最严重的四川省死了1000万人。
这四川人当时不知道，我这盖子，没人告状啊。安徽省为什么安徽省有告状？很多人告状，告状是在中纪委啊，那些中监委啊，什么这些人都去调查了，调查一次一次的调查，曾荫顺还把那些调查组造谣，说他们听坏人的话把他赶走了，后来又调查，董必武啊、王维刚啊， 什么李坚都一次调查，还有成龙写信，周恩来都回信的嘛，这来信是安徽省高长干的比较厉害，是没盖住，所以在四川省毛泽东比较相信盖的比较严密。
也就是说，四川这个死一千万人的这个事实瞒了很久，
瞒了很久，
什么时候才被暴露出来的？
文革中就是800万，文化革命中是800万，文化革命是老百姓的红卫兵造反抄了档案，是800万，是文化革命中间，现在1000万的，根据他的人口那个统计数字是790几万，我猜那就800万吧。但是现在那个廖伯康是政协四川省政协主席，他说1200万，1000万，他那个东西我也不是完全采信他。他是政协主席，是个官员，他不是人口学家，他也不可能再重新去统计，他这种感觉可听了各方意见，估计1000万左右估计。
廖伯康当年担任中共重庆市委办公厅副主任，他在回忆录《历史长河》里的一个漩涡——四川萧李廖事件回眸中说，他与重庆其他负责人员1961年向中央寄出匿名信反映情况。1962年，他还在北京向共青团中央第一书记胡耀邦和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当面汇报了四川饿死1000万人的问题。廖伯康强调，这只是估计数字，实际死亡数字起码要高出250万。4天后，杨尚昆在邓小平主持的中央书记处会议上汇报了四川的严峻情况。会议决定派人到四川调查，但是据南方人物周刊2012年5月18日刊登的对廖伯康的采访报道说，同年8月，毛泽东在中央北戴河工作会上提出了阶级、形势和矛盾问题，对四川的调查不仅不了了之，而且参与向中央汇报的廖伯康、重庆市委常委兼组织部部长萧泽宽和重庆市委副秘书长兼办公厅主任李芷洲被四川省委定为萧李廖反党集团。
还有哪个地方灾情比较严重的？
安徽省比较严重。
安徽省
安徽死亡率也比较高，但曾医生也是一样，五个儿子。
安徽省当年死了多少人？
现在按照他的公布的人口数字，死亡300多万人，算出来。但是安子文，文革中间不是倒霉吗？下放的安徽待了好几年，他回来是500万人。
500万人，那么安徽整个人口有多少？当时
3-4千万吧。
那差不多也是1/6的样子。
吉林省比较好的一个省，
吉林是比较本身也是一个比较好，东北
中国的粮仓，
是粮仓，是吉林省是粮食是比较多的，但是也有相当的大的这个灾情，是不是？
你比如说吉林市那个长春市的周围那个树皮都剥光了嘛，市中心的树皮剥光了，后来那个园林局不得不下通知不让剥皮，这就说明它的饥饿情况嘛。
那这个吉林的这个灾情是怎么造成的呢？
跟全国通的灾情都是高征购，高征购粮食收走了这个情况下，
他有这个五盖子的情况吗？
一般的还好一点，因为吉林吴德还是比较，一个是吴德，一个江卫青，这所以一直到文革还站住了，这人是很会应付的共产党那个官僚中间的一些体系的一些办法的人。
这个吴德后来做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
江卫青
政治局的委员。
对，江卫青后来还是当中江苏省委书记，这是比较油的一个共产党的干部，他两边都不得罪，有时说的，有时还讲的真话，看毛泽东的面前，有时讲的真话。取得毛泽东的信任，这两个比较，江苏和我为什么接这两个省呢？这两个省比较好的两个省有这个情况。
那好，我们现在就说这个数字，关于这个大饥荒的死亡数字呢，各方面都做过很多的统计，这个统计出来这个死亡人数呢，从900万到4500万不等。那么您得出了一个什么结论？
这严格说来，这个数字是很难搞清楚的。如果是国家统计局公布人口数字，总人口出生率、死亡率是准确的话，那很容易算得出来，那很简单的一个代数公式算出来了。但这个数字不准确，所以没法算不清楚。而各省的调查也都不是科学调查，都官员打个电话统计统计，这地方也不是 也不可能说百分之百的走心。所以就是包括美国的人口叫科尔，还有班尼斯特，还有法国的一位学者，因为他们都散了，中国也有散的，就是他们就怎么那个校正那个出生率、死亡率和总人口，通过校正以后再散。这个校正也不是随便校正，他通过人口学家的一些方法，通过中国人几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还有一个千分之一的育龄妇女，就生孩子妇女的在生育史追溯调查，就是这个调查比较可靠，即入户调查，咱们家庭调查的，根据几次人口普查，加上计生委这个育龄妇女的这个数字，为依据，通过人口学的方法来推算，来校正，校正的结果呢，有2700万到4000万不等的这个数字。
2700万到4000万不等。
按照他们的校正的出生率、死亡率和总人口，像那个科尔就是3000多万。美国科尔认可，还有美国班尼斯特也是3000万左右，法国的那个一个学者也推了3000-4000万，这是另外一本书叫《中国大饥荒》，一个小册子叫我书上引的那个小，他4000万5000万都有，很多的都不一样的，都不一样。这是外国的人口学者统计，中国人口学者也统计过，有三个，这三个也是按照国家统计局的人口数。按照简单的那个公式计算，是1660万，这三年。后来这个当时统计局长叫李承瑞，到意大利开一个全世界人口会议，班尼斯特和科尔，他就说我们中国人自己算，不要外国人算，他就跟国际计算委主任叫陈默华说，我们能不能够一个国家课题，让他们自己算一算，这课题就招标，招标这个课题谁招标？这个当时西安交大的，蒋振华，蒋振华他是本来修电机的，西安交大修电机，后来不是那一段八十年代搞软科学嘛，所以他就去搞那个英特加格大师孟买吧，修了一年的人口统计，就刚回来以后，他就建立一个人口所，这个人口所成立不到一年，他接受了李承瑞的课题。他算的结果，他认为是1700万。这1700万的，后来李承瑞就国家组织国家课题吧，就组织专家来鉴定、来验收，认为他这个数字是可靠的，是最科学的。也就是说，1600万是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字。1700万是国家认为是最科学的数据。这应该是政府认可的。后来根据。80年代各省出了一个人口年鉴，二十几个省都有，我把它抄起来，按照各省的人口统计年鉴算出来是不到2100万。但李承瑞自己认为是2200万，李承瑞，也就是说，从1600万到2200万是政府认可的，这是一个。另外一个，今年当时二卷。也是个突破，他认为1960年的，人口总人口接的数比1959年减少了1000万。这什么概念呢？就是1960年人口应该比1959年增加1000万左右，但不但没增加，还减少了1000万。也就是说，1960年的饿死人就不止1000万了，就1500万、1600万都有吧。所以就说，当时二卷承认。这1960年这一年，就饿死了1500万左右，还不谈1959年和1961年呢，所以这我刚才谈的官方的认可，这是官方认可。
美国国家研究协会人口研究办公室主任科尔，1984年出版《从1952年到1982年中国人口的急剧变化》一书，他认为，按照中国的官方统计。1958年到1963年的死亡人数大约是4180万，其中包括非正常死亡人口的1600万。但科尔认为这个数字含有水分，因为大饥荒最严重的1960年，官方对死亡人口的统计大概只有66%。科尔对官方统计进行了校正。 认为中国大跃进期间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应该在2700万左右。
您认为哪个数字比较可靠？
因为我不是人口学家，我只能把人口学家拿过来进行分析比较来判断。这还有一个人口学家叫王维志，他是50年代到莫斯科统计学院学人口统计的，毕业以后就回公安部负责人口统计工作。有时候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人口数全部是国家公安部三局四处就人户籍处统计的，而且王维志正好在户籍处工作，他认为对这些人口学算的都是数字游戏，就他懂得人口数字怎么统计上来的，就是他的算法他用经验公式算的，没有必要那么复杂。他一调整，他说3年我是3400万到3500万，他没有3058年或62年，如果到58年加上去那就是将近4000万，所以我就起个数字，起个3600万，就既不是很高也不是很低，我认为是个中数，所以我认为3600万比较合适的，所以我就公布了3600万。实际可以大而化之的说，当时我说的3-4千万，会也就是3500万到4000万之间比较合适些。但准确的人口数字是不可能100%的准确的。
那么3000万到4000万这个概念，是个什么样的一个概念？这个数字应该是相当的大，是相当于一个中型国家整个国家的人口。
所以我在书上讲，如果3600万是比较准确的话，相对于就美国投2颗原子弹，有个大的原子弹，就是比较大的，次文比较多的，现在1945年8月9号这个长崎原子弹，相当于450倍，相当450个原子弹，
投了450颗原子弹。
也就相当于唐山大地震，唐山大地震死了24万人，154唐山大地震，比一战的死亡人多，二战死亡人口，但是8年，但是这咱们大地方2-3年，所以它的惨烈程度要超过二战，这么个数字。但是如果是3600万，是人口的话，是这么个概念，是非常惨烈的。
荷兰史学家冯克对中国的大饥荒做了深入的实地调查。他在2010年出版的《毛时代的大饥荒》一书中称，大跃进饥荒堪称丧失人性的大屠杀，可与古拉格群岛和纳粹大屠杀并列为20世纪三大人类灾难。他在2010年10月13号在纽约亚洲协会说，安徽阜阳地区1958年人口有800万，3年后就有240万人饿死，其中很多人是被当地官员害死的。他说
：“In Linquan, the use of violence was summarized as follows by the party boss。
在林权，县委书记总结暴力行为时说，民众挨打、被吊死、不让吃饭或被活埋；一些人遭受酷刑和毒打，被割去耳朵、双眼被挖出、嘴被撕破等，经常有人死亡。我们开始调查后，才发现事态的严重性。谋杀也很普遍。”在林权的大黄庄，19位村干部中，有9人在大饥荒时期至少杀死一名村民。
李凤英 ，a team leader, killed 5 people。
生产队队长李凤英杀死了5个村民，村民有时还被故意蒙骗。
At the height of the famine, one of the food processing.
1958年年底，饥荒最严重的时候，阜阳县粮食局属下的食品加工厂在庭院中放置了豆饼，而且大门敞开。饥饿的村民们试图抢豆饼时，身后的大门突然关上。县委书记说，被抓住的人被塞进了麻袋，然后用铁棍毒打，麻袋上全是血，有人脸还被刀划破，伤口抹了油。
Others had their faces carved by knives and then oil rubbed into the wounds.
冯克说，仅安徽阜阳地区在大饥荒时期的死亡人数，就相当于柬埔寨红色高棉20世纪70年代屠杀当地民众的总和。
当时呢，是听说出现了有人吃人的这个情况，尤其在农村的地区出现人。您调查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这个人吃人的数字，全国有文字统计的资料，数千起。
数千起。
安徽省一个省就是12,260起，所以我说数千起不是夸张的。
这是比较严重的地方吗？就人吃人的情况，就是人吃人的这个情况和灾情的这个轻重有没
有
直接联
系？
有联系。
你比如江苏是一个比较好的省，
嗯，
江苏也只有人吃人的，安徽更多，
嗯，
安徽我书上记得大量的人吃人的故事很多，
嗯，
甘肃也有人吃人的故事，有名有姓的都有，
嗯，
人吃人的情况。
您能不能谈一些比较严重的这个例子？
你比如甘肃临夏，我都有名有姓，那些姓我都记不住了。这个他母亲死了，快死以前说，我什么身上什么肉都没有，我心脏还有肉，你会把我的心脏吃掉。他女儿把他心脏吃了，他女儿后来死了又被别人吃掉。
他女儿吃了心脏，其实也没救活自己，
没救活自己。
嗯，
他女儿也不行的。对，
嗯，
这样情况。安徽就一个女的家等煮人肉还有点香味儿吧，被干部发现了，干部就拿到会上要批判他。
嗯，
批判的很多人闻着味儿，说人家什么人味儿，我也尝一尝看。这个人尝一尝，喝一盆肉就抢光了，就吃光了。
嗯，
这例子很多，说很多这样的例子，就是吃活人的情况还比较少，大量的是吃尸体。有59年冬天、60年春天死人最多的时候，埋了的人，还就埋得很浅的，是没有力量埋。就那个肉啊都被骗走了，都到就是大腿和臀部的肉都骗走了很多。安徽省那个信阳有个例子，就是两个人去抢那个尸体，两个人互相打，这两个人就打死一个，那个胜利者不仅把死人肉吃了，把活人肉都吃了，
就把他被他打死这个人
也吃了。 对，挺惨的。
大饥荒时期，信阳地区行署专员张树藩的秘书于德宏2012年10月1日对美国之音证实，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信阳地区确实存在人吃人的现象。
活人吃死人嘛，饿极了反正女儿也是活不了了，孩子也活不了了，有吃孩子的也是奄奄一息，也是活不了了，活不了了干脆都吃了。那周围人弄的都整个村里啊，整个到处都是人心惶惶，谁也不管这，那都饿的命都不保了，生不了育了。那都为了这，那都是少生了多少孩子。
在中国的历史上面，最严重的饥荒是个什么样子？
这一年我也翻了几本中国饥荒史，是1928年到1930年，22个省受灾，22个同时受灾。当时说死亡人口是1000万人，这是有外国学者写的。后来中国学者写了一个文章，说这个数字夸大了，实际只有800万人，这是也是最高的一个情况。
那就是说，大饥荒实际上相当于中国最严重的饥
荒
的3倍到4倍。
对 对，那是我讲是28年到30年是真正是自然灾害，自然灾害、天灾、旱灾，有旱灾的残酷性，旱灾的这个。农作物的摧残严重啊，比水灾要更重一些，所以当时那个又是有1000万左右的，是比较外国人写的一本书，我的书中都有一书名字，我记不得，但是中国学李文海他现在说没有这么多，就几百万时间，他说是600万，他说，嗯。
美国加州州立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中共党史研究专家宋永毅将大跃进时期的大饥荒同中国历史上最严重的灾难进行了对比，并得出结论说，大跃进是中国历史上 历朝历代最悲惨的一页。
你把二十四史看，就说发生吃人情况的只有那么两种。第一种呢，就是说战乱，这个战乱呢，或者是彝族入侵，或者是内部的农民起义。内部农民起义吃人最严重的是两次，一次是王朝起义，第二次呢就是明朝时候，这个明初还是元末了，就是那个红巾军起义，这个也是在二十四史记载中间就吃人最厉害的。那么你可以说这个有内忧外患，有战乱，对不对，造成的彝族入侵。第二个呢，就确实是由于大规模的自然灾害引起的这个饥荒。那么你想，这个今天大家都清楚了，就是说这个三年这个所谓的自然灾害，连国家主席刘少奇都说这个是七分人祸三分天灾。你想像刘少奇这样也是坚决支持大跃进的，有的地方走得比毛泽东还要左，他最后都认识到这么搞下去不行了，都要跟毛泽东去说我们必须要不能再把这个大跃进这么搞下去了。用的例子就是说是人相识，你我是要上史书的。
那么在世界历史上面，就是和这次大饥荒来比的话，世界历史上有没有更大规模的或者相应规模的这种饥荒？
世界历史的自然天灾我们没有统计，但是人祸是有的，譬如乌克兰大饥荒。乌克兰饥荒的尤先科最近讲的，乌克兰总理尤先科讲他是1000万，但是由于我对他这个觉得是有点夸大，因为尤先科他是已经制度改变了，已经跟脱离苏联了，他声讨苏联的那个罪行吧，所以1000万。实际原来在尤先科以前统计是600万左右，600万相当是当时相当人口的6%。如果6%的话，咱们如果3600万，也当年流域人口以6%的左右也是。这是一个前苏联的，乌克兰周围一些是也有一些大饥荒，到乌克兰比较严重。再一个朝鲜这一届大饥荒也死了不少人。这两个国家包括当时中国、乌克兰、朝鲜，这都是因为这个当时这个制度的高度集权的制度，是搞农业或者化集体化，对农民进行强制的剥夺造成的。当然非洲也有大饥荒，这些年看到的那都是规模的小规模，而且国际援助。当时我们那个大饥荒，社会主义国际化不让国际援助的，而且封锁消息的。所以完全是关起门来挨饿的。
我们说到这个国际援助哈，现在呢，如果哪一个国家出现了饥荒，包括朝鲜现在出现的饥荒，国际都在给予援助，联合国还有国际社会，包括比方说朝鲜呢他的这个伙伴，这个就在他南边的这个韩国提供大量的粮食，包括美国提供了大量的粮食，中国都是这样。那么在中国的这个自然灾害呢，当年唐山大地震的时候国际社会呢曾经愿意这个予以援助，但是中国呢是拒绝了。在50年代到60年代这场大饥荒这个时候呢，国际社会有没有做出什么反应？
国际是一个是咱们当时那个制度下是不允许外国人搞援助的，包括唐山大地震也不让外国援助的。当年大饥荒的情况不但没有援助，而且对外封锁消息，不知道中国有大饥荒。除了这香港有些港跟广东有些来往以外，透露一些情况以外，其他都不知道。你比如史洛那是毛泽东的朋友吧，那个记者
斯诺，
他就写书是中国没有大饥荒。还有英国常驻北京记者叫格林，他写了一本书叫《物质的内幕》，好像这个书好像得奖了。他说没有大饥荒，
外界怎么会得出一个结论说没有大饥荒呢？
因为那个当时的外国记者是封锁的，是让他看指定看的地方，不能随便看的。比如新华社有专家，新华社是以最后以对外稿是英文定稿吧，有外国专家，外国专家有修假。修假是指定的地方去看，当然陪那个记者去采访去修假的是我们国内部主任方石，后来央行春秋副社长跟我在一个做一个房间，他跟我讲的谈这个事儿， 是方师领着的新华社的专家到安徽去休假。安徽这个合肥有个公园叫逍遥津公园，公园都封锁起来了，都隔绝了。那湖里面呢，飘着小船，穿着花衣服的女孩在那划着船。那商店里摆着丰盛的商品，其实跟外面完全隔绝了，所以外国人看见完全是假象。看了以后还回去写文章，中国没有饥荒，中国这么好，中国这么好。然后呢，咱们新华社的再翻译过来，通过内部参考消息，向国内高级干部发，那个外国人都说中国很好嘛，也作为统一思想的一种工具。
少数西方记者在大饥荒时期，在官方的安排下走访了中国农村地区，参观了人民公社，最后认为中国的饥荒没有像西方描述的那样严重。50年代后期60年代初期，曾三次访问中国的英国记者菲利克斯·格林，在1964年出版的《无知的帷幕》一书中说，1960年他走遍严厉实行粮食配给的中国，没有看见大量挨饿的人。他认为美国传媒上勾画的景象并不真实，美国公众没有得到有关社会主义中国的正确资讯。1960年再次访问中国的美国作家斯诺，在1962年出版的《今日红色中国》一书中也谈到了大饥荒。他在书中说，中国的粮食危机并没有达到惊人的地步。
那么当时呢，听说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呢，得到了一些消息，因为，通过这个香港等地啊，还是知道中国内部呢出现了
饥荒
有问题。
消息。
那么中央情报局呢，经过做出调查以后呢，发现认为呢，说是中国没有饥荒，他主要是看中国的这个粮食的这个出口，他认为中国还在出口粮食，
是出口
饥荒的话不可能出口粮食。嗯，这个就是说，美国当时仅仅靠这个做出一个结论吗？说中国没有大饥荒？
就美国也根据什么来做出结论？起码他做结论有信息，有可靠的信息嘛。信息高度封锁，他不可能做出正确的结论的。外国的记者都看不见，中国的朋友毛泽东的朋友史罗都看不见，这常驻中国的记者叫的格林。他写中国危机内幕还是一个比较有名的一本书，也看不见，那他怎么得到信息呢？
中国当时为什么要封锁这个消息呢？为什么不想让外界知道，甚至不想让中国自己的老百姓知道说发生了灾难，哪怕是自然灾难？
这是政治原因吧。如果社会主义是高度先进的高度是最优越的制度啊，如果是饿死人，那怎么就有了？那跟过去的自己的宣传的理论呢，宣传的政治那完全相悖吧。所以他证明自己理论的正确，证明社会优越性，那当然不要让外面知道这些丑事吧，都不让知道的。所以不断的封锁，不但是中央向外国封锁，每个省都向上面中央封锁了，每个县都封锁了，
就是把邮局都封了。
邮局封了。邮局的信得通公安局检查。就当时张树藩是信阳的专员，就是副书记，他说没收了2000封信，不但没收，还有一封信得交给公安局了。公安局说是查这个信谁写的，说一个女麻子，女的有麻子，就前线抓女麻子抓了。
就是因为这封信里边说了有饥荒的
存
在。
或者查这个人什么人，说是个女的，什么脸上有麻子，在前线抓女麻子抓了几天。
前信阳地区行署官员张树藩的秘书余德宏告诉美国之音，大饥荒时期，为了防范真实情况外泄，信阳地委责令对当地寄往北京和郑州的上访信件一律截扣。
当时的这个所有写的信呢，地委和警审都得扣，都不是向外反映。就是上访信，凡是向中央、向省委写的信都扣，外出都当成流氓扣起来，也扣着好多人。
于德宏说，这种情况就连他这位地区官员也不能幸免。
在饿死人的前后啊，我下乡向地委先后写了16个报告，就是把这个地下的实际情况写成文字报告，地委按照我这个报告画我的右倾去揍我。先揍的张荣凡，揍张荣凡1个多月以后都揍我，我差一点死了。
当年饿死人的情况，您能不能谈一个具体的例子？这个饿死人的情况，
因为饿死人这个概念，现在我们国内也真的什么叫饿死人，什么叫饿死人？所以饿死人，我在那个书里第粮食问题那一节叫做中国人、中国农民的热量平衡。什么叫饿死人？不是说饿了倒了就死了，不是这么回事情的。因为人这个需要能量来平衡呐，能量是靠食品来补充的。人假如是肚子全部饿空了，胃不蠕动，在常温15度的情况下，在躺着不动，我一天24小时的就基础能量，一般人身高1.65米的这个人，在常温下是1400多大卡千卡，这是不动，这就维持生命最低的能量。如果需要运动的话，需要劳动那就更高了。像农民的是在那个0度以下的残酷的环境下重体劳动，1天要4000多大卡千卡。而当时农民的食品1天只有几百大卡，所以食品不够怎么办？先吸收自己的消化自己的脂肪，脂肪消化以完以后消化蛋白质，在最后消化心脏，有人有一个身体一个自我保护能力，心脏最重要，消化这个心脏。但消化脂肪的过程中间要产生病态，叫做三中毒，三中毒有死人，在每消化一个环节都引起多种疾病。最后如果是消化心脏，叫心力衰竭而死，那算比较寿命长的，中间死了很多人都是因为能量不足而死的，所以这就叫饿死。所以饿死当时统计叫病死，不叫饿死，实际就是饿死。但从浮肿是消耗脂肪造成的，是那种浮肿的情况。所以从能量平衡来讲，我们饿死因为是吸收700千卡，而消化3-4千卡，1天2千可以，10天8天以后，1个月以后就不行了，就这样就饿死人。这么饿死的，
您能讲一个具体的饿死人的例子吗？就是在发生在您调查过程中，您了解到的这个人是怎么饿死的过程？
其实我从我们家里，我父亲那是怎么饿死的？因为我在上中学，我父亲一个人在家里，别人家里有人挖野菜，我也18岁了，应该回去野菜。等我上学后，那就回不去了。回后我村里一个我小孩一个朋友。说上县里告诉我，张老师你父亲不行了，说上面去买盐，那没不行，我买盐喝水也算一个能量补充啊，盐喝多了也有各种疾病的，没办法，在道路上被抬回家了，他用非常很素，素的眼睛的，我书上写了，就跟那个解剖学那个骨头似的，就是身上包块皮，说话已经不行了，他就要扛回去。刚回去不让我在家待，我从学校领3斤米，我在家里待着不行了，但是我得去吃，要吃那个米啊，所以我就走了，就我得赶紧去把缸里挑满水，把水挑满了，刚才没力气挑水啊，农村靠缸水，然后去挖着野菜那是就是花生的芽，这么长的芽有毒的，但是已经挖的差不多，挖点花生芽把水挑满我就走了。但我书上写的我什么喂稀饭喂不下去，但是我不愿意写那么细了。后来我前年回家，我们村里跟我比我年龄小个7-8岁的，他当时还小孩子看得很清楚，他说你走以后那3斤米你父亲根本没吃到口，他没说谁吃到谁吃，那农村那么米呢就珍贵得很了，谁吃呢也不好说了。后来我父亲说你暂时你不要告诉小孩，我不告诉我，等我死完了再告诉他，不是他又得拿米回来，他怎么办呢？但是我们隔壁一个村民组长，相当于当小组长，比我大个7-8岁，他千万不要告诉他， 等我死后了才告诉他，等我死后十五天以后我再回去才掩埋的，是这么个过程。
就是您当时这个家乡是在什么地方？
湖北省浠水县。
湖北省浠水县、
嗯、
这个地方饥荒情况严重吗？
不算，湖北省不算太严重。湖北省这个就是整体学文化革命讲我是三十万人，但是我算那个人口数字算的我是五六十万人，但算比较小的，比较少的。而且我后来听说前年我们村里一个会计跟我年龄差不多，比我大几岁，他说当时我们一个副县长比较好，开了粮食，开始放粮，后来副县长倒霉，都支援新疆，都发配到新疆去了，一直没消息了，这么一个人。
嗯嗯，就是说当年没有饿死那么多人，是因为这副县长
放点粮食，
放了粮食，从粮库里放了粮食、嗯。这个当年就是说你们那个地区和或者说那个县死了多少人，现在有统计吗？
县里没统计，那湖北省几十万人统计了。
湖北省几十万人统计、嗯。这个有一个情况哈，我想直接向您了解一下情况。现在这网上和这个无有之乡这个左派的这个中国左派的一个这个网站，他呢写了有一个人写了一篇东西，就是指责你呢是这个造谣，说假话，说是您说您父亲当年是饿死了，可是呢实际上当年您的那个村儿周围谁也没有死，只有你父亲一个人死，怎么能证明你父亲是饿死？
我最近前年回家，我前在武汉讲课，回家一起看了一次。他说我们旁边姓黄的我死了，他说了几个，说了几个人，说了几个人，但是我们村不是说整个大片的我死，就是有几个死了几个人，他说黄毛毛死了，还谁没谢毛死了，他讲三四个人，他写了三四个人，
就是说村里边其实还是有别人死，
因为我们村比较小，我们村就是南方人村十个人十户人家一个村嘛，就我那个小村就我没见过死了。旁边那个村里一路有姓黄的我死了，还是谁他说起我都不记不住了。
嗯哼，那么你们家族的人里边除了您的父亲其他人？
我家族以为我们那个族是一个村，是个佃户村，实际上我们十家都十样的姓，都没有血缘关系，都没有亲人关系，就我家就我四个人，而他们劳动力多的回家去挖个树皮啊，那个那可能好一点，我们就我也上学，所以我一直很内疚，很后不，我说我不早点回家，我就这个情况很后悔。
那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农村的情况要比城市严重的多？农村饥荒的情况，
城市比农村晚饿一年，晚挨饿一年。
嗯，
因为从粮食征购到调拨至少十个月时间吧。
嗯，
像我的很紧张，我59年就挨饿，在59年清华大学，他们还随便吃了，还有鱼有肉的。等我上60年上清华 就没有了，所以北京就比城市比农村晚过一年。到61年的年底到62年，农村就好一些了。清华大学还挨饿。我记得62年春天，我回老家回武汉，经过武汉，武汉那个汉阳那个汉口车站旁边小胡同里，卖了这个什么粉条啊什么东西，把这的随便买随便吃，吃的很饱啊。这全北京不可能有啊，就十次。就是时间之后有这么关系，到61年以后62年就城市就不如农村的，所以当时很多村口料嘛，一个八级工不是一捆葱，一个八级工的工资还不如买一捆葱的钱呢，还当时说加工人怕定量，加干部怕下放，加当兵怕打仗，终于战争吧，加农民吃的胖，就是这62年的情况。
嗯，那个时候这个嫁人的标准是要嫁农民，
对，嫁个农民吃的胖啊。
嗯，那么当年在这个大饥荒开始的时候呢，后来您说延续到这个城市，蔓延到这个城市，城市的饥荒情况是个什么样子？
城市希望我们大学生都有粮食定量，粮食定量的副食品的油比较少，我想说了一些各种不同类型的一些原油情况吧。在城市饿死人可以说很少，几乎没饿死人，像大学生没饿死人，饿死人在很饿。比如我当时定量卡还丢了10天的，我七名同学七名八错，还所以定量卡是一个卡片，花30个格几杯劲儿油，你吃一根 打个儿一吃完了，但是我丢了十天，期末同学期末把错后的就我就过去了。但我们班另外一个同学他身体比较强壮，他的点那个路上捡那个叮当卡，跑另外一个食堂去，我卡被发现了，赶着跑到厕跑到女同学赶跑到男厕所去了，后来告到班上去还开会批评他了。还另外一个同学他拿了个窝头走了，没花卡，后来抓着了，后来县政委员还撤职了。
他就因为那一个窝头他拿了，但是没画卡，
没画卡，后来同学发现赶上来了。所以这个同学背了很长的包袱，到八十年代他当了一个大公司的副总经理。我去玩摆了好多那个菜，桌子落了很多盘子，但我们心里想他就是为那个窝头向我们表示这个意思吧，心里表示歉意吧，就是这个意思吧。哎，我们清华大学当时搞科研叫各个项目叫488项目，四八八就是做小丘藻，说小丘藻就是用尿生产一个有机物吧。嗯，其实还是我们系的研究生叫王绍光还在，王绍光主持，他是研究生主持的，还有我们班的一个同学参加了。我前几天他什么小丘藻都是尿，做的这个绿色的植物，当时我们很抱着很大期待，什么吃小丘藻有营养啊，而且说保密就不让留学生知道，我们中国人吃。吃了点，我头有点绿颜色，因为我可能放太少，很大的期望抱着，很失望，就是这情况，很饿的。我们一个老师上数学是除了大课以外还小课吧，校服的在一个清华那个清华叫北苑那个平房，上课下课15分钟，那老师没见了，他跑到河边去把那个野草那个讲台的抽屉里搬了很多野草，我们学生淘气说：“老师，这什么东西？”他做馅饼，做馅饼，他说。
啊，清华老师说要把那个野草要做馅饼。
在清华大学的老师，清华大学最高学府应该比较好的，这几个教助教还把这野草做馅饼呢。
嗯哼，
这老师反正我姓名我记得，现在忘了，现在很瘦一个老师。
嗯哼，当年城市您说有定量，定量是多少？
定量我们大学生的31斤。
那就是一天有一斤粮食，
一斤粮，但是没有别的，还是很饿。31斤粮食现在看很吃不了啊。
是，
但是没有油，没有青菜，什么都没有，那是非常饿。要是年轻长身体的时候，真是饿得很那种。
一般的居民也有这么高的定量吗？
居民29斤、28斤都有啊。学生的优惠，年轻的长身体的情况。
嗯哼。当年这个饥荒的时候，农村人口那个平均口粮有多少？一个月有31斤吗？
没有。农村更不行，农村的平均有半斤粮就不错了，
那也就是说，平均一个月有15斤，
不是粮食，是白薯干儿。白薯干儿发霉的，都是白薯干儿，就是这样的。就白薯就是很少了，白薯干儿发霉的，瓜菜什么东西根本没有啊。
城市的粮食是蒸购来的，
城南从农村蒸购来的，蒸购来的粮食，而且是叫上叫贸易粮，是比较农村软粮。就贸易粮食质量比较好的，去了壳的或者怎么样的比较好的粮食，就贸易一斤贸易量相当于1.5到2斤那个软粮。
嗯，那也就是说在这个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城市的定量还是能保证。
能保证，但是很饥饿。比如我写的原子能搞科学家，搞原子弹的科学家，他也很挨饿了。珠光亚外面捡了几个小梨，这个梨子很小的梨子。大家分着吃，觉得很了不得，非常的高兴呢。
嗯，但是城市毕竟没有出现大规模死人的情况。
城市没有死，但是出生率降低是有的。
出生率降低。那么，当时，中国的这个上层，在了解了农村发生大面积这个饥荒的情况下，有没有说把城市的人的这个粮食定量减一减？来补救农民，
还有周恩来提出了保城市压农村。
为什么？为什么城市人的价人生命是价值高一些吗？
当时有句话嘛，跟四川讲，小平跟四川讲嘛，在四川的山村里饿死个人的影响和北京饿死的影响哪个大？政治影响不一样啊。
那说这个决策是政治决策，
政治决策
是因为怕影响大小。
怕影响大小，
农民死多了影响不大，
也看不见，外国人看不见外国人，因为我们吃小丘藻不让外国留学生知道， 清华的清华的很多外国留学生，那都是也不是发达国家啊，那就什么澳美的，什么不是亚非拉的，什么斯瑞兰的、印度尼西亚这些留学生，等我们食堂我们心里就有，就单他们留学生单独吃饭，留学生食堂，但是不让他们知道我们吃了小小枣，不让知道。嗯，
那么在这个当时保这个城市的这个供应的时候，中央就是这个中国上层，中共中央有什么样的决策，做出了什么样的决策，就是明确的规定
不单地催粮食。
大饥荒最严重的时候，北京等中国主要城市的存粮明显不足。1960年5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调运粮食的紧急指示，说近两个月来，北京、天津、上海和辽宁省调入的粮食都不够销售，库存已几乎挖空了。如果不马上突击赶运一批粮食去接济，就有脱销的危险。中共新闻网刊登的1960年中共大事记说，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市场供应紧张问题，中共中央当年多次发出指示，紧急调运粮食以支援最困难地区外，还采取了减少民用布的平均定量，降低城乡的口粮标准和食油定量，并提倡采集和制造带食品等多种应急措施。为了缓解粮、棉、油供应的紧张形势，1959年5月26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采取非常措施解决当前石油供应问题的紧急指示，决定5月至9月除个别地区外，停止对农村供应石油。
不是吃油，这油的它这个发热量比一般的碳水化合物粮食要高好多倍。中央呢明确表示，农村停止销售油是有一年，这一年农村一滴油都看不见，没有。
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就是在那一年农村的油全部被收购掉？
全部收购掉，一点油都没有。
那就是所谓的那个鱼油，咱们如果说有余粮的话，应该有余油。
没有余油啊，就是油是全部，它油是商品，全部由国家供应的、啊、国家榨油啊，但是私有油房、私人油房没有啊，都是国家的。油全部就集中城市，中央呢亲自说，要农村保城市，一年没供应油啊。
尽管这场大饥荒今天已经远离人们的视线，但是回忆这段往事，仍然让人感到触目惊心。几千万人的死亡，无论以任何标准衡量，都是一场极其严重的人类大悲剧。中国古代圣贤孔子在《论语为政》中说：“温故而知新，可以为师矣。”希望美国之音的解密时刻为您提供了温故知新、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机会。我是李素，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
以上就是 VOA 卫视新闻这个小时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我是节目主持人安华。接下来这个小时呢，是美国之音樊东宁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叶博弈联合主持的海峡论坛节目，别走开，我们一会儿见。
北京时间2月8号星期天晚上9点，华盛顿时间上午8点整，欢迎继续收看 VOA 卫视，我是樊东宁。台湾复兴航空空难，两岸民众伤亡惨重，海峡论坛今晚将有详尽报道，并分析金门会谈破局对两岸关系的影响。此外，我们要带您关注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究竟美中两国是敌是友还是竞争者？欢迎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加入我们稍后的现场讨论。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是400-120-0551。下面先带您关注这个小时的国际要闻，时间交给 VOA 卫视的新闻主播安华。
好的，谢谢东宁。我们一起来关注最新的国际消息。首先呢，是欧洲方面，俄罗斯、乌克兰、法国和德国领导人星期天举行了电话会议，讨论了一项旨在结束乌克兰战事的和平计划。德国政府发言人说，四个国家的领导人呢，希望星期三在白俄罗斯举行首脑会晤，继续讨论这个计划。美国一名高级官员透露说，该计划以去年9月达成的停火协议为蓝本，但是呢，结束危机的时间等方面增加了一些细节。法国总统奥朗德说，这是结束危机的最后机会之一。台湾方面，星期天派遣人员搜寻失事的复兴航班客机上的最后三名乘客，但是到目前为止，这三名乘客仍然下落不明。此外呢，复兴航空今天首度召开空难家属说明会，表示对两岸罹难者将同机同赔。复兴航空没有说明赔偿数字，但是表示将尽其所能。来看 VOA 卫视的报道。
台湾当局星期天搜寻失事的复兴航空班机上最后三名没有找到的乘客，搜救人员星期六又找到5具遇难乘客尸体，这使得此次空难的遇难人数达到40人，另有15人受伤。台北市消防局局长吴俊宏说，
我们今天早上动用了741人潜水人员，141人进行这个搜寻，分3个区块搜寻，搜寻结果到刚才还没有找到罹难者。
复兴航空 GE-235号班机星期三起飞后不久出现故障，飞机摇摇摆摆在建筑物间穿过，左侧机翼在擦出到一辆出租车和高架桥后坠入一条浅河，机上共有乘客和机组人员58人。这架飞机是从位于台北市区的松山机场起飞，目的地是金门，机上共有31名来自中国大陆的乘客，他们大多数准备前往厦门。台湾民航监管部门要求复兴航空和利荣航空对仍在运营的全部22架 ATR-72 型飞机的发动机和燃油系统进行检查。此次空难是亚洲航空公司近期发生的一系列空难的最新一起。美国之音 VOA 卫视新闻报道。
约旦连续3天的发动对伊斯兰国目标的空袭，在这同时，激进分子有关约旦空袭炸死一名美国人质的说法呢，仍然没有得到证实。阿拉伯联合酋长国已经下令一个战斗机中队前往约旦帮助空袭行动。约旦发动空袭是对伊斯兰国恐怖组织进行报复，该组织杀害了一名去年12月在叙利亚抓获的约旦飞行员。在这同时，美国援助工作者凯拉穆勒的家人说，他们对凯拉穆勒仍然活着抱有希望。白宫此前表示，没有看到任何证据证实激进分子有关凯拉穆勒已经死亡的说法。尼日利亚星期六宣布，出于安全的考虑以及博格圣地的反叛活动将原定于2月14号举行的总统选举推迟6个星期。尼日利亚全国独立选举委员会主席杰加在记者会上说，如果不能保障工作人员、选民、选举观察员还有选举物资的安全，那么无辜年轻男女的生命和自由公正及可信选举的前景将会受到极大危害。好的，以上就是这个小时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全球要闻，感谢您的收看。
复兴航空空难震惊国际，两岸金门会谈宣告破局。白宫邀请习近平国事访问，白邦卫新书《百年马拉松》，解密中国对美战略欺骗。 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15年2月8号为您联合播出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台湾复兴航空空难造成重大伤亡，牵动两岸民众的心，在这里我们先向罹难者及其家属致上最深的哀悼之意。而在空难发生之后，两岸原定预定在金门举行的第三次张王会也宣告破局，这对两岸关系将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今晚海峡论坛邀请两位专家为您进行深入的分析。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你好。
东宁你好，及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在海峡论坛今天的下半场，我们为大家预备的呢是美国前助理国务卿白邦瑞呢，他前助理副国务卿白邦瑞他最近出了一本新书，叫做《百年马拉松》，其中呢揭露了中国大陆有策划了一系列呢欺骗美国的这种对美战略。那么究竟是不是在美中两国之间还是存在着这种彼此猜忌的这种想法？然而与此同时，现任的白宫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莱斯他透露了美国有意将要邀访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去访问，最可能的时间是在今年的下半年，也就是今年秋天的时候。那么究竟美国跟中国这两个超级大国他们之间的这种彼此的竞合要如何的来看待，这是海峡论坛下半场为大家所预备的话题。首先由我来介绍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来宾。那么今天在台北为大家所请到的是中华战略学会的研究员李华球先生到节目当中。李先生您好。
大家好，
感谢李华球先生再次来到海峡论坛节目当中。那么继续请东宁为我们介绍在华府参与今晚节目的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也欢迎李华球老师来到海峡论坛。而在华盛顿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今天很高兴为您邀请到的来宾是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女士。玉芬欢迎您。
东宁好，各位听众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的，在节目进行当中呢，海峡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可以直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发表您对我们今晚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观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台湾复兴航空在半年之内两度发生空难，去年7月澎湖空难的画面仍历历在目，而这一次台北松山飞金门航班在基隆河上坠毁的画面更是震惊了国际。这起空难至少造成40人死亡，机上有31名中国籍的乘客，而在救难人员连日搜索之下，到今天中午为止仍有1名台湾籍的乘客以及2名中国籍的乘客下落不明。复兴航空目前已经承诺将对两岸遇难者做出相同的赔偿，而大陆海协会也将首次参与空难的调查。不过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空难后迅速对救灾行动做出重要指示，也引发两岸关注。与此同时，两岸原本预定在金门举行的第三次张王会也因为 M503 航线的争议宣告破局了。稍后我们请现场两位来宾深入分析相关事件对两岸关系的影响。不过我们看到这次空难的画面的确是令人非常的震惊，不但成为了国际媒体关注的焦点，多日来也牵动着两岸民众的心。尤其是我们看到其中一位空难的生还者林明威，他在飞机坠毁之后奋勇救出2岁儿子的画面，真的是非常令人感动。下面是林明威接受媒体访问的时候回忆当时的情景，我们一块儿先来听听看他的现身说法。
他在水里大概已经有三到五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氧气，拉出来都是泥巴，所以我那时候我是很本能的马上用 先把口腔清掉之后马上用 CPR 把它做人工呼吸。我在机舱里一直抢救到他复活了醒过来了我才出机舱，所以当时第一时间就落水，所有的座椅全部都分离，都把游客压在水底下。
好的，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啊，当然这次空难的发生非常的不幸哦，这个整个过程当中又有很多令人感动的点，包括我刚才看到这个林明威他救他的儿子的这个整个的经过，另外还有这个有人说这个机师非常的英勇，就等于是说在坠毁的过程当中绕过了很多大楼，避免坠毁在台北市跟新北市这个交界处造成更大的伤亡，是非常英勇的。但也有人说这可能是不只是机械故障，也有所谓的人为疏失。究竟目前在台北的一些最新发展如何，请李老师为我们综合整理一下好吗？
是的，那么这一次的这个飞安事件确实令人感到非常的难过，不过呢整体来讲的话，我个人认为有几个需要进一步再来改进的地方。我觉得第一个，本身的航空公司的这个内部管理可能出了一些问题，我认为他在人才培育跟教育训练必须要进一步来加强，否则的话这样的机师的素质或者是维修人员的素质恐怕都进一步了，必须要再 精进来教育，第二个在他的管理的这个结构上可能有一些必须要做一些调整，甚至于他的升迁管道会不会有问题，造成内部的这个士气呢会不会不够提升，乃至于呢在半年内出了两件的这个大事。第二部分我觉得飞机的这个基建本身可能呢也值得来思考，也就是说他第一个在采购的评估方面是不是对这个形式的这个飞机的采购上的这个评估够不够精确，这可能是造成的问题。第二个呢，在安全的这个飞机采购安全的检验上是不是没有达到100%这样的一个精确的一个程度，乃至于这么短的时间出了两次重大的这个飞安的事故呢，是非常值得思考。第三，在人员的训练方面分成两个部分，第一个在教官的这个素质部分是不是有进一步需要检讨的地方，否则的话为什么这么短的时间会出这么频繁的这个比例的严重的这个疏失呢，这非常值得检讨。第二个，机队人员的素质也必须要进一步再来精进再来 upgrade， 否则的话这样子的层出不穷了，对这个人民的这个安全呢确实是非常值得隐忧。第四部分谈到维修品管的这个部分，也就是说第一部分它的维修的技术是不是必须要在精进，必须要在跟国外的这个比较精密比较先进的这一些维修的这个单位来进行进一步的合作，再做一些精进。第二个，在品质管控的这个部分是不是它的维修的品质管控不够精良，乃至于事件发生的时候到目前为止都还没有非常进一步的这一个很事实的这一个来证明它的问题到底出在哪里。综合这四点我觉得非常有必要来进一步来检查，不只是复兴航空，应该是说台湾国内的这个各个这个航空公司或者是乃至于国际近几年也飞安的事故频传，都必须要来检查，这是我的这个简单的这个建议。
好了，非常感谢李华洲老师的分析。回到华盛顿现场，玉芬，因为这次的这个空难造成两岸民众的重大伤亡，因此两岸都非常的关注。当然救责的部分除了航空公司跟这个相关的民航安全之外呢，马政府有没有要负责任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这空难之后迅速的做出重大指示，要来指挥救灾，这有什么样的意义？还有海协会也第一次参与了这个空难的调查，您怎么看？
好的，东尼，我想说第一个因为在黑盒子完全没有解读之前，我想很多的都属于大家的片面的资讯跟猜测所以空难因为是很复杂的一件事情，我想真正要定论可能要等到这个调查结束以后，要不然我们看到大家媒体在造神，然后现在又开始怀疑这个神，说这个驾驶
是人为疏失，
对，是不是真的是英雄，还是他的错，我觉得会造成对于这个受害者家属很可能二度伤害，所以最好还是等到全部的结果出来。那当然就是说政府在黑飞安管理上面，我想民众绝对会希望说政府能够改善的那我们看到在国际惯例来讲，说上次马航失事的时候，尤其是第一次在马航这个从吉隆坡飞到北京的那班飞机，机上很多都是中国的旅客。那么当然在国际的惯例来讲的话，依据国际的这个飞航的组织的这样子一个规定，也是如果有受害国，这个机上乘客是受害者的那个国家的话，是可以参与调查的这个部分我想因为这一次大部分的这个受难者很多是来自于中国，确实他们很关心。可是习近平主席的这个大动作我想对一些台湾的人来讲会感觉到好像是一个这个灾难政治就是说这件事情他当然可以关心，也可以要求中国的政府单位来协助，可是是不是需要这样的高调？因为事实上即使是上次马来西亚航空公司主办的，就是说整个主动权跟调查权还是在于当事国，就是在于当时是马来西亚，现在是在于台湾。所以我想说习主席表示关切是应当的，可是如果过度的这个大的动作的话，其实可能在台湾民众的感受并不见得是正面的。
好的，非常感谢玉芬，稍后我们会请这个台北的来宾还有这个听众观众发表您对这个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也指挥救灾的一个看法。不过就在复兴航空台北飞金门的航班发生空难之后呢，台湾陆委会宣布了两岸原定在金门举行的第三次张王会延期了。下面我们先来听一听台湾陆委会副主委吴美红在记者会上的说法。
在就我方的立场上面来讲，是实际上在还没有发生这个复兴的这个空难之前呢，我们就已经设定目标，而且呢也跟陆方呢 把话说得非常的清楚，就是呢M503 这个事情呢，对于台湾社会来讲呢是非常严重的一个议题，也是民众非常非常关切的一个事情哦。所以我们希望在这个之前呢，双方呢能够沟通达成共识，否则呢我们不惜呢延后这个王章会，那目的就是希望能够陆方面。
好的，听完了吴美红的说法，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球老师，除了也回应一下您怎么看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啊，在这个北京来指挥这个台湾空难的救灾之外呢，也想请教您的是，这一次我们看到金门张王会破局了，究竟这个主要原因是空难之后的这个氛围，还是像刚才吴美红说的，其实是 M503 航线这个争议的一个后续效应？李老师，
是，那么我觉得习近平在这个第一时间呢跨海来指挥，我觉得不大适宜。因为毕竟呢，这是台湾内部的事务。那么，如果这个这样子的话，可能会对台湾许多人民会感觉呢不是很舒服。因为毕竟空难已经发生了，谁也不愿意这样的事情来发生，所以我觉得不大适宜。第二个部分，有关于这个王章会的这个取消，我认为。我不认为是503的问题，我觉得它分远因跟近因。远因的话，我认为是太阳花学运跟张响亮案这两个事情，可能在中共的这个内部有起到一定程度的这一个不是那么满意，甚至有比较鹰派的这个压力的存在，造成这个远因呢，造成可能两岸的这一个进展上有一些小小的阻塞。第二部分，当然这个。M503 这一个航道的这一个协调没有成功，当然也不能说不是原因之一，但我认为也就是说九合一选举之后的两岸的这个氛围带动了这个两岸关系的一些局部性的这个变动使得城市的这个交流也暂停，乃至于比较值得我们思考的这些两岸的这个服贸货贸的这个都没有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这可能是这一次的这一个王章会延迟的这个原因之一。
嗯，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回到华盛顿请教运分原本大家因为这个空难是台北飞金门，然后马上就宣布了这个金门的张王会取消，大家一开始觉得说这是空难的氛围，但是现在细较起来，恐怕这个中间的原因可能大家来细究。他刚刚提到就是李老师提到太阳花学运、张显耀事件，一直到这个最近的两岸503的 M503 的航线很多很多的争议跟不顺，原本希望这个张王会不受影响继续举行，可以营造一个两岸关系还在平稳继续前进的一个给外界的印象，不过现在取消，甚至不知道会不会就是后面没有着落也不会再举行了的话，不晓得对两岸关系接下来的发展有没有一些比较不利的影响，您的分析
是东西。其实对华府很多的这个观察者来说他觉得说两岸其实已经慢慢要进入深水区了所以说基本上华府一再的像很多的这个前一阵子这个亚太的驻青讲到了说希望这个势头发展能够继续的发展下去可是在美国的期待当中其实也表达了美国的另外一种就是他的焦虑，就是说看到说两岸关系其实已经比较进入了困难的阶段了一方面是说过去这个不管太阳花学运也好服贸受到民众的反对，然后再加上国民党的大败张显耀事件，已经有一段时间就是两岸关系的整体气氛是不是很正面的。那另外再加上就是说因为民进党的气势起来了，充满了不确定感，所以在中国方面来讲有一些动作当然也是观望可是中国你看他在这个公开发言上面从来没有说他要改变跟台湾交往的这样子一个趋势，只是他可能重点改变了，要所谓的加强跟这个三中然后跟年轻人的当然要跟反对党之间能够多多对话，可是这当中就是说带着交往的期待，可是当中也带着谨慎，因为有很多不确定的因素那所以在华府来看的话是希望这个关系能够稳定下去，可是我相信在这里的人也没有说太多的幻想说两岸的关系可以在过去像马英九当年刚刚当选2008年那样破冰这么快速的，因为他们大家都说美国人就说所谓的 lower hanging fruits 已经被 pick up 就是说挂在低的地方的那一些果实呢已经被摘掉了摘掉了之后现在要能够再结果，你要得往上摘，那再上往上爬去要摘果子的时候就没有这么容易了
的确是。现在还有人说不只是进入了深水区，两岸关系还要进入冰河期
冰河期可能还没有这么严重了，但是显然就是说这个所谓过去来讲这样子的雷霆万钧的速度然后开展两岸对要放缓下来了。
好的，感谢玉芬，把时间交给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谢谢董宁。那么首先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同样还是请教您关于王章惠的问题，就是如果说这个2016年的总统选举是在明年一月来举行的话，那其实马总统的这个任期已经不到一年的时间了，实际的影响力啊，那如果说在这一段时间之内就算开了这个王章惠两岸有这样子的一个官员的会谈，以马总统第一个他现在已经几乎是跛脚的状态，第二个他对立法院也没有什么实质的控制，因为他现在已经不是党主席了，那在召开这种官员的两岸的官员的会面有任何的意义吗？在这一个有限的时间之内，马政府还能够继续的推动任何实质性的政策吗？您的看法？
是这个王章惠的召开啊，其实是有意义的，因为呢，他毕竟是一个两岸的这个陆委会的主委，对国台办的主任，这属于是就是坊间所谓的常态化跟机制化的这样一个会谈的这样的一个程式。因此呢，在这一次的这一个因为相关的因素推迟这一次的王章惠，我认为对两岸关系目前的进展来讲，确实不是很好。在这个不好的氛围之下，以及国内的这一个对马政府的不够支持的状况之下，乃至于国民党大败之后，未来在这个两岸关系的这个进展，我认为马政府不太可能推出比较急躁的这样的一个政策出来。我个人倒认为他应该要守着这个两岸守住，然后呢采用活路的这个外交，多多的争取台湾能够在具有国际的这样一个能见度的一些民间的这个组织，当然要具有国与国的这个组织是不可能，但是呢民间的组织我认为有两个字值得期待， ICAO WHA 这两个如果有机会能够跟中共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的话，甚至于国际的大国来注意的话，能够进入这两个国际的这一个民间的组织，我相信在卫生跟安全方面对台湾是比较有利的。
那老师我想再简单就请教您一个问题，您刚刚说这个两岸官员的见面是一个常态化跟机制化，假设明年是民进党的总统参选人当选的话，那陆方会先暂停一段时间这种常态化跟机制化的交流官员交流型见面的这种机制吗？
因为王章惠这一次没有成型，是所以前面已经有两次了。那么既然是有两次之后，那同时两岸在这一个备忘录的这个签署当中都有提到是两会的这一个常态化跟机制化，所以我认为假定明年民进党有机会执政的话，我不认为中共会推迟。当然可能在谈协商的这个议题上可能会有局部性的调整，但整体性的这一个陆委会跟国台办的这个主委或主任的见面呢，我建议应该要继续照常来进行，因为毕竟这是两岸这个争斗六十几年来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如果停掉了更让为坐实中国共产党他对这个国民党的这个交流是有意愿，对于跟民进党交流没意愿，我认为这是一个不合理。
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也请教这个曹玉芬小姐，就关于昨天才进行的这个五席的立委补选呢，虽然说一样是这个民进党三席，国民党两席，但是民进党主席蔡英文的说法是说，这个民进党的得票数有长足的进步，所以他认为这个其实民进党未来还是大有可为的。那所以您觉得是不是大陆也其实一直在注意这个台湾内部政情发展的状况，也依照您刚刚所说的，虽然说这个不至于两岸的关系到了冰河期，但是是不是大陆现在已经慢慢在开始为着未来的这个情势发展在做一些踩刹车的动作？您的看法？
是的，博弈。我想说，确实中国在太阳花学运之后，其实就一直非常高度的关注这个台湾的发展啊。那当然，九合一选举，国民党大败，也造成了说民进党可能重新执政的这个情况以后，中国不但关切，其实他在这个美国这方面都还有很多的动作啊，包括跟美国政府的沟通，就是希望然后强调所谓这个九二共识或者是一中这个框架的重要性。那么甚至包括跟在这里的绿营的这个侨界他们的中国大使馆都开始有这个邀宴，这个跟他们交换意见，表达他们这个关切。所以就是说中国可以说它的大原则不变，可是手段其实是我觉得是更灵活而且更主动。所以感觉到就是中国不但关心，而且他想要能够引导或者是说影响这个局面。可以看得到说确实两岸的这个关系 进入了一个比较不确定的状态。所以你在华府已经过去六年，我们听到就是不断问美国政府对两岸关系的看法，他们都是说正面的，乐观其成哦，非常赞赏。可是你现在在这个很多的学者专家的研讨会已经可以听到，就是说好像在拉警报了，说这个台湾问题要重新回到雷达荧幕上面哦，然后大家一定要开始关心两岸关系，因为可能会有一些紧张的局面出现。我想大概不至于预期说马上会冲突，但是因为过去扁政府八年的两岸的状况在华府大家记忆犹新，所以我相信在这里确实很多人在高度的关注，而且就是为了这个可能将来的变化在做准备的。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东宁。
好的，那么现在海峡两岸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就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向来宾提问，或者是发表您对今天老师讨论话题的看法。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4001200551，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801148940。好的，我们首先先接近台湾的听众，先请稍后我们也会请那个听众马上加入我们的讨论啊。不过我想说先针对这个我们上半场的话题继续请教我们的来宾啊，就是有关于这个两岸之间在于这个救灾的方面是不是还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当然这次的空难大家都不希望看到，不过这一次海协会到台湾参与救灾也算是开了一个先例啊。那么接下来如果在这个救灾机制上面两岸可以进一步的合作，是不是也可以在这空难的部分做出一些进展？
是东宁，其实美国在重返亚洲很积极推动的一个部分就是救灾合作，因为我们看到过去不光是空难了，包括地震海啸各方面，那么就发觉说在一个所谓全球化的时代，这个灾难可能同时就牵涉到很多的国家，而且影响规模是到周边的国家，所以两岸如果可以在这方面就是从建立这个救灾合作开始，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步重要的一步，而且可以跟这个整个的美国在亚洲的政策来讲是接轨的，就但他们认为这是可以降低紧张，然后增进善意跟了解的一个方式哦。所以如果说两岸愿意在这边合作，我相信就华盛顿的观点来讲的话，他们会乐见其成，
支持的
是，而且我相信一般的人民也比较能够得到他们的支持，因为毕竟救灾的时候是不分彼此，而且但是最重要是救灾这个部分的合作不要借着救灾搞政治哦。我相信这在两岸的民众来讲都很清楚，就是如果是借着救灾搞政治的话会让民众非常的反感，因为在那个时候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第一个关心的都是说怎么样用最好的方式能够把受灾的人救出来，对不对，提供灾民最好的协助。那如果在这时候你去搞就是说谁去指挥，然后谁是真正的发言权，然后又是地方跟中央，或者说谁对着国际来讲比较有这个发声权，那我想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会产生负面的效果，也会真的是伤害所谓两岸人民的感情。
是，事实上的确您刚刚也提到这个美方的态度啊，这个美国的亚太驻青罗素 Dan Russell 他也在日前的记者会上特别提到说愿意对台湾提供这援助，也非常注意这个台湾的非常安全，因为他自己也经常到这个亚太区域来进行旅行，马上就要来了到日本跟韩国中国访问，也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当然这个我们看到这个台湾发生这样的空难，美方也表示了一个关注。那么接下来这个503航线的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飞航的安全之前美方也强调非常重视，尤其是针对这个503航线的问题，也希望中国大陆方面能够跟相关的各方来进行协调。那当然这一次金门会谈的破局当然也有一部分的原因是跟这个航线的有关，那不晓得现在两岸这有关于航线的部分，当然我们知道这中方要他完全的撤回之前的决定可能非常困难，那么两岸在这个方面的一些谈判是不是有一些初步的进展呢？根据你的了解，李华秋老师。
是有关于503航路的这一个问题根据我初步的了解，在进展上可能有一些协商上的这个困难，因为大陆呢在划定之后他是认为之前就已经有协商了，那么同时他这个航向划定也经过 ICAO 的这一个通过，因此他觉得在这一个航路上的这个划定并没有这个违失。但是我认为呢，两岸关系在这一个重要的这个关头不应该进入到这一个冰河期，那么进入深水区已经有困难了，进入冰河期那更让所有的这一个两岸人民都不愿意乐见。但是我觉得这一个503的这个航线的这一个划定仍然应该是有协商的这个空间。不过我认为美国如果能够更关注这个议题的话，或者是国际有人更关注的话，可能对在协商上会起到一定程度的注意。但是呢，我觉得两岸的事务还是要两岸来进一步来沟通或协商会比较有帮助。但是呢，目前看起来在这一个503的这个航路的这个进展恐怕有一定程度 的这个困难。不过我觉得台湾还是必须要发出比较严厉的抗争，同时人民的力量 People's Power 如果能够展现的话，我想会有一定程度的这一个作用。
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秋老师。我们现在已经有线上进来的听众了，我们先请湖南的张先生发表您的看法。湖南的张先生您好，请讲。好的，我们今天的线路似乎有一些问题哦。那个我们稍后会在希望我们的那个技术人员稍微的能够进行修复，让两岸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可以加入我们的现场讨论。不过我想继续针对这个台北的空难的后续哦，还有这个两岸会谈破局，继续请教现场的两位来宾哦。玉芬，我们知道过去这个参与救灾的调查的部分哦，过去曾经发生过千岛湖事件。那时候我们台湾要求去中国进行调查是被拒绝的，那么这一次呢，两岸可以开启一个契机哦，针对这个空难的后续进行这个调查的行动，也跟你讲的是一个重要的一步。那接下来就如果我们可以让两岸共同来参与这个救灾的这个调查的行动的话，是不是能够为两岸未来进行另外一场谈判开启一个好的开始呢？
东林，第一个我想要补充一个，就是说关于两岸航线这个谈判的问题哦，就是说目前我想说一方面除了这个本身航线引起台湾的疑虑之外，我想长远来讲就是说因为中国在东海片面划地航空识别区哈，那么在亚洲还有美国引起很多的关注，其实在中国长远的这个发展来看的话，很多人也担心说中国其实还有继续要在海峡台湾海峡划定航空识别区的这样的一个计划啊，所以如果这个谈判变成说是在台湾不同意的之下强行宣布，其实会让台湾甚至包括国际会怀疑中国长期的意图是什么啊，因为如果说两岸关系一旦发展不顺利，或者说中国认为民进党没有照着他们的这个所谓的基本的共识或者一中的这个框架来走的话，是不是他可以用片面宣布这个东西来压迫台湾？其实华府现在很有一些学者在担心说，中国在亚洲整个是用做切香肠的方式哈，一点一点的在改变现状。那么对台海来说，他的这个动作对台湾来讲，可能也是点滴在心头，说他是不是也在用切香肠的方式打算要一点一点的改变所谓台海上的现状哦。所以说即使看起来表面是一个飞行安全的问题或航线问题，其实因为两岸关系还是有很多很敏感的地方，如果说不能够顾及到人民的感受的话，我想那个善意在很短的时间内很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破坏。这个是中国在考虑跟台湾交往的时候他必须要考虑的问题，就是说不是只有飞行安全的问题，而是整体的感受。因为这个意图一旦你解读它是一个不善意的意图的时候，接下来的关系发展就不会很顺利了哈。那么当然两岸如果能够真正的进行了好的这个交流合作来共同救灾，我想救灾像当初这个所谓川震大地震的时候因为也有台湾人在那个地方，那还台湾捐了很多的钱协助，那么国台办也努力的协助在那边的这个台湾民众，那个对当时的马政府来说是一个非常好的开始。大家因为救灾所展现的这样子一个人道跟关怀，所以让两岸的人民充分感受到彼此的善意。那当时我相信对打开两岸的这个一个关系铺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如果说未来有这样的机会的话，当然我们不希望发生大灾害啊，但是如果发生灾害的话，如果大家是真的本着诚心来就人道的观点来救人的话，我相信这个善意自然就会铺下一条好的路。
好的，谢谢玉芬。我们现在已经有天津的张先生了，张先生您好，请讲。好的，我们今天线上的这个听众观众似乎没有办法参与现场讨论，非常的抱歉。我们在这个继续进行的同时，也希望能够继续接听大家的电话，尽力的修复这条电话线路。那么我想最后还有一点点的时间，我想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先生，那我回到这个空难本身来看对台湾的影响啊。当然我们看到这个刚刚看到非常多救灾的画面，还有这个罹难者生还者这个救他的儿子的一个非常感人的画面哦。不过整体看来呢，因为在半年之内发生了两次的空难，尤其这次的这个画面非常的令人震惊哦，那国际媒体高度的关注，对究竟对台湾的这个整个飞安的形象，还有整个观光的环境，是不是造成一些影响呢？最后的一分钟，跟我们做一个总结，李华秋老师。
是的，半年内发生的这两起重大的这个飞安事故，的确对台湾的这个飞航的这个安全的形象呢，起了很大的这个打击。也因为这样，对台湾的观光服务业的这个影响一定是很大。因此，我迅速的要呼吁台湾的这个飞航单位以及民航局都应该加速来做这个维修跟品管人员的教育训练，这样才能够保证飞行的安全，才能够吸引国际的这个观光客到台湾来旅游。
嗯哼，好的，非常感谢李华球老师。那么，有关于我们上半场的讨论，我们到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我们还要继续带您掌握美中关系的最新发展。那么，究竟中国是否真的有所谓的百年七美战略？美中两国究竟是敌是友还是竞争者？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两岸关系最新发展，锁定海峡论坛。好的，时间来到了9:35，马上进入我们海峡论坛今晚第二个讨论的话题。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在前天，也就是2月6日宣布，美方已经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年到美国进行国事访问，这将是习近平2013年接任国家主席以来首次对白宫展开的正式国事访问。那么与此同时呢，美国政府的资深中国问题专家白邦瑞在他的新书《百年马拉松》当中披露，中国从1955年毛泽东时代开始就对美国实施了一项所谓的百年战略欺骗计划，以穷困落后的形象来忽悠美国的历届政府，不知不觉地对中国施以援手，并骗取美国的技术。而中国对美国实施的战略欺骗的最终目的呢，就是企图不费一枪一弹从美国的手中夺取全球政治和经济的主导权。那白邦瑞还说，这本书的重点是向中国传达一个讯息，那就是美国没有你们想象的那么傻。那么下面我们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啊，当然我们看这个美中关系，当然上周有这个白邦瑞的新书发表会，您也采访了。那么美中关系的一些新的进展，包括了这个奥巴马在这个全国祈祷早餐会上面呢，跟这个达赖喇嘛在现场有一个互动，当然也引起了北京的非常的不满啊。那么现在白邦瑞说，这个中国有所谓的百年欺骗美国的战略，你怎么看最近的一些美中关系发展？尤其是这个赖斯已经说，美国正式邀请习近平要来美国做正式的国事访问了。综合这些发展，跟我们分析一下。
我想说，这个在远处如果来看美国的对中关系哦，常常都会收到好像很矛盾的讯号。那有一些大陆的学者就讲说，明明谈谈好好的，怎么一转身就变了啊？好像这个习近平跟奥巴马的高峰会塑造的都是合作，然后非常相处的非常愉快，彼此已经有了战略理解这样的一个形象。这么一转身，忽然间，要不然就是军售了，要不然又达赖喇嘛跟奥巴马见面了，哎，包括白邦瑞的这本书，我想这反映到就是说，美国跟中国的关系，现在其实大家比较实际，就是说他们希望合作，但在美国来讲，他也很明白的说，这个关系里有竞争的一面，好，大家不是每一件事情都看得很对眼哦，那现在以前可能会把不对眼的部分呢尽量淡化，可是现在很明白，就是说这个不对眼的部分呢，可是对双方来讲都很重要的问题。那长期的因为彼此的战略意图跟我想最重要是国家的这个制度结构的本质是不一样的。美国当然是希望在交往过程中把中国慢慢的变成一个走向民主啊，走向所谓法治这样的一个国家，可是在随着习近平不但这个权力集中，而且开始带领中国这个起来崛起之后，你看到习近平很多的发言，他讲到要依法治国，这个法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的法哦。那么这个跟美国的概念所谓依法治国是就不一样，所以说美国人他会问是说 rule by the law 还是 rule of law， 就是说这两个话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不一样的这个发展道路上，可能就走向了一个是可能长期变朋友，一个是长期变成是战略敌人的这样的情况。所以这个交往本身不管怎么样的交往，还有一个重点就是说中国提出来的新型大国关系
是
美国一直没有明白的接受。曾经有很短的一个时间，就是说在这个加州的高峰会之后啊，中方有一个期待说，哎，美国好像同意了这个，愿意这个上船了啊，就那个跟我们一块儿就是搞两个这个新型大国关系。可是后来你在发觉美国在很多重要的场合里谈的时候，都只是讲说他们正在 寻求答案，这个新的关系、新型的关系要怎么样的成型啊，要怎么样的发展，一直没有明确的就接受了中方这。那在没有接受中方这个，因为这对中国来讲，它常常是第一个大原则先定下来，我们再谈细节。可是对中方来讲说，现在连这个大原则美国都没有接受，那么接下来很多的问题就在造成他的猜忌，就认为说美国到底把我们当敌人还是朋友。所以说这个关系虽然一直不停的在发展，可是一个很基本的就是在美国学者都看，就是说所谓的战略互信上面其实还是有问题的。
好的，谢谢玉芬，也请教在台北李华秋老师，究竟这个美中两国之间是合作伙伴呢，还是战略敌人？现在这白宫方面已经说要正式邀请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到美国进行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次正式的国事访问了。习近平预计大概是下半年会来了到华盛顿，这一次美中两国的交手是不是能够重新的再针对这个美中关系做一个定义，究竟是友是敌还是竞争者，想请您分析啊。另外就是从军事的角度看，最近华盛顿频频传出许多的风声，说美国的军事交流，新的这一波的军事交流可能受阻，尤其是这个华尔街日报就说了五角大楼可能决定要暂停美中的新军事交流，加上以共和党议员麦坎为首的一些美国议员也力阻这个美国的航母去访问中国，你怎么看这一连串的发展呢？李华秋老师。
是，那么习近平在今年的下半年如果能够顺利的访问中国大陆来讲，我认为当然是非常好的一件事情。那么中美之间的这个竞争跟合作的这个关系啊，我想这是必然的，就像人一样，人跟人之间也有竞争也有合作，但是呢在国家这个层次的竞争跟合作必须要考虑到的是国家的福祉、人民的期待，这两个如果没有考虑清楚的话，那么恐怕呢在国家上的这个合作跟竞争可能就会让人民感到失望。那么我觉得中美的这个竞争暨合作其实由来已久，那么到目前为止呢，虽然看起来这个战略上的这个企图心两方都有，但是我还是要呼吁中美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交流或外交上的这一个交流来讲，我认为还是要必须要注意到一个最近国际上比较流行的叫做战略耐心。因为这个战略耐心如果不够的话，可能在企图心过于强烈或过于急躁的这个状况之下，做出比较不利双方两国这样的一个进展的话，那么恐怕在这一个战略的这个企图上会让人家感觉到战略的意图过于急躁，战略的意图过于激进，那么可能在战略的这个耐心上就稍显了过激之后产生的这个后果，当然不利两国这个战略跟国际外交的这个进展，这是我的看法。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当然这个美中关系非常的复杂，爱恨交织，究竟美中两国是敌是友还是竞争者？百年马拉松一书的作者白邦瑞，他在介绍他的新书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我们一块来听听看他的说法。
我认为中国的策略很聪明，他们在策略上比美国更聪明，他们开了我们一个玩笑，或者说让我们一厢情愿地领导这一切。中国人聪明的是不和美国冲突，美国人认为中国是小弟弟，但中国人很聪明，他们不想永远做小弟弟，但是不说出来，他们保持沉默，选择在礼貌上的一个沉默。
是这个《百年马拉松》一书的作者白邦瑞他在介绍新书的时候的说法。当然我们接下来也要用这个图卡的方式稍微摘要其中的两段来跟大家做介绍。那《百年马拉松》一书是指出白邦瑞在克林顿政府任职期间，五角大楼和中情局交给他了一下任务，要深入研究中国欺骗美国的能力。那么白邦瑞在研究中发现中国鹰派人士向中国领导人提议，中国如果想要成功的崛起需要设法误导和操纵美国的决策者，以达到获取美国情报和获得美国军事科技还有经济援助的目的。白邦瑞并在书中披露，美中关系的正常化并不是前美国总统尼克森敲开了中国的大门，而是中国掌握这个主动的。他还建议美国政府如果想要和中国的争霸中不被击败，必须要采取12个步骤，其中包括了制定出更有效的和中国进行经济竞争的战略，以及加强对中国亲民主改革人士的一些支持。那么看完了白邦瑞的这个新书的一些摘要，我想先请教在华盛顿现场的玉芬这个华盛顿各界学界是怎么看白邦瑞的这样一个论调？因为现在这个中国的官方媒体《环球时报》的评论已经说这是一种阴谋论过去白邦瑞好像也曾经倡导过所谓的中国威胁论，是吗？
是白邦瑞先生他非常有趣的就是说他当初在这个美中刚开始要建交的时候他其实是一个原来在研究苏联政治的所以他是赞成就是说在战略上联中来制苏哦所以当时他非常的积极的是在推动这个事情但是后来他自己谈到说在89年的天安民运之后改变了他对中国很多的看法那么再加上他的任务哦就是说是后来专门是跟中国的鹰派打交道那么跟鹰派打交道他就发觉说因为美国的鹰派跟鸽派是公他的辩论是公开的你可以在各种的刊物上电视上看到这个辩论可是在中国这个辩论是在幕后悄悄的进行啊那么一般在外头看到都是说哎中国好像开始改革了中国要走向什么样什么样的民主啊要可能会发展到这个法治的社会但是鹰派的声音一般来讲要不然就是没被听到要不然大家就会觉得说哦这是大概是一个这个有着狂热爱国心的这个某个神经病的将军提出来的没有把他很认真的看待那么白邦瑞他来说呢他就说他很有系统的在读这些鹰派的作品那么他是早期研究中国问题里面真的是来讲可以说是有流利的中文能力的可以直接用中文跟人沟通读中文资料所以他可以得到很多就是说一般美国专家可能还需要透过翻译不能够看到的这个资讯那他很有趣的在书中提到说他曾经在台湾读过2年的中文他在那边不光读中文他说他的老师教给他很多中国历史故事还有这个政治背景的了解所以他了解到很多在中国的历史上常常是内儒外儒内法就是说你外面看起来像儒家其实内心是个法家
外表看起来和平崛起
对对对但是内心其实是另外一套他就说在中国的整个历史跟政治人物的这个性格发展里面欺骗或者说是双面的不同的这个做法一直都是中国历史的一个部分那他在书中提到了说三国赤壁大战就是说他非常有趣用了很多中国历史的典故还有这个典故在现在的这个中国的战略上面是怎么样的发展哦，所以当然在美国的主流学者来说也觉得白邦瑞他不是一个主流学者他甚至在这个地方本身就美国很多的政治人物或者是学者对他有批评哦但是他提供了一个在主流里面通常不太讨论到的一个角度那白邦瑞他自己也那天在新书发表会很明白来讲他说他希望借着这本书能够把中国问题带回到2016年总统大选的辩论的这个擂台上因为他认为说过去在总统选举里面因为美国为了反恐哦基本上在地缘政治上已经不太花太多的力气去辩论中国问题哦那我的看法是说在过去来讲可能这个中国崛起引起的恐慌没有那么大但是在俄国进军乌克兰之后啊因为在我记得上次的选举的时候这个罗姆尼在他的这个选举政见里提到说俄国还是美国最大的一个竞争者跟威胁当时被很多人嘲笑哈包括我在内都觉得这个好像是一个过时的论调可是接下来乌克兰就发生了这样的情况变得美俄关系重新紧张起来所以对于美国的这个选民或者是政治人物来说好像这个中国威胁论因为俄国这个例子来讲的话不再是完全的遥不可及啊那所以说可能鹰派跟鸽派不同的看法又会重新的有这个机会又再交这个交错出火花来所以说他的企图心就是希望在下一次的选举那我不知道能不能达成可是就这个趋势来看因为中国的崛起可能让美国里面的一部分的人越来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焦虑感那么他的企图心就是很明显要把这一群焦虑的力量把他的另外的一个对于中国交往的层面把它带起来变成一个话题
好的感谢于芬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如果照这样的逻辑啊这个白邦瑞说中国有所谓的百年七美战略啊这个100年的时间来进行这样的一个战略看来是真的宏图大计啊那究竟是像刚刚提说就是外儒内法它其实外表上是和平崛起实际上对美国有一套100年长期的这样的一个战略哦要取代美国成为全球的经济跟政治的主导者之外我们加上两岸关系来看它对台湾是不是也是表面上说是要和平发展但实际上有一套100年的规划要来给你统一台湾呢我们就看到了这个中央中共政治局的常委余振声他日前在对台工作报告中就指出了对台工作事关国家发展的大局他们始终坚持以实现2个100年奋斗的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战略高度来审视对台的各项工作您认为这个北京对台是不是也有一套这个100年的统一时间表这个建国的时间其实已经统一的时间应该已经出来了那你怎么配合这个两岸关系这个时间表跟所谓的百年七美战略合并起来看呢李华秋老师
人是值得大家来进一步关心。不过呢，我觉得这里面特别白邦瑞这本书值得注意观察，就是美国的这个情治单位跟国安单位，在他这本书里面有相关的一些机密的东西，都已经给他做一个局部的这个解密了。也换句话说，这些东西都可以公开之后，那么可能更进一步啊，过去的一些历史的事件值得进一步来观察。至于刚才提到的说这个两岸之间的这个，或者是中共建党建政的这个两个百年，建党的话呢，那么已经这个再过已经是94年了，再过6年就100年，2021年就是中共的这个建党的这个100周年。那么建军的话，现在已经是82年了，再过12年就是建军的2027年，就是建军的这个100周年。建政的话是2049年，还有34年满100年，也就是说两个100年，在6年跟12年就会达到，另外一个100年在34年后就会达到。当然，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很多人都关心会不会是统一的时间表已经出来了。我个人倒不会从这个6年后12年的这个时间来观察统一的时间表是不是出来。重点是在两岸关系如何在增进这个互信上面呢，来建立更超越九二共识这样的一个基础呢，我觉得比较值得关心。毕竟九二共识距离现在来讲的话20几年的时间，那么在两岸的运行上的话，恐怕有需要做局部性的这个调整。因此未来在九二共识的这一个基础之下，是不是更进一步来提升九二共识过去有不足的地方，或者是未来必须要在前程的地方，这个是我比较期待的一个地方。
好的，感谢李华秋老师。我们先把时间交给在台北的主持人叶博弈。博弈，
好的。那么想继续请教在台北的李华秋老师，就是说这个刚刚提到这个美中两国似乎也都是在相互的在试探底线呢。那么最近有消息传出说美国似乎不想再跟中国进行这个军事交流，因为觉得好像中国好像他们对于中国非常的坦诚，也非常的希望交流，这个态度很公开，但是中国对他们始终有保留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美中的军事交流可能会受阻。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您觉得对比两岸的这个，大家也一直希望说两岸能够希望建立这个军事互信机制，是不是台湾这边也需要谨慎小心一点？
是。那么美中的这个军事交流啊，根据一些媒体的报道是有一些受阻的这个状况。不过我认为因为中共的这一个国防事务啊，它是高度的比较不透明，因此在国际上来讲，不只是美国对它产生这个质疑，许多的这个跟中共有军事交流互动的这些国家也一样有这样的一个质疑。但是呢，我觉得美国的话，因为它是一个高度自由化的一个国家，所以它的军事透明度当然是会比较透明，乃至对照于两岸军事的这个互信来讲，我认为这个美中之间它是国跟国之间的军事交流，那么两岸之间的这个军事的这个互信的话，目前呢中共其实在界定上来讲是还属于党对党这样的一个交流，那么政府之间的交流也只不过是陆委会跟国台办这样的一个层级的这个交流而已。因此在两岸之间的这个互信的机制的这一个学者专家或者是相关的这个比较层次没那么高的这个政府官员的这个触及啊，目前当然是非常非常这个有一定程度的进展。但是呢，我认为在军事互信这一块的话，还是有必要进一步再来加强啊，谈到比较更深入或比较更实务性的方面，这样呢，在这个交流上会比较取得一定程度的进展。
嗯哼，好的，谢谢李华秋老师。那么回到华府，我们想请教曹玉芬小姐，就是尽管白邦瑞认为这个中共是有系统的在欺骗美国。但是刚刚这个我们节目开头也提到了这个苏珊莱斯说这个还是要请习近平到美国进行第一次的这个国事访问呢、啊、那中国驻美国大使崔天凯也说了，希望在新的一年呢，这个美中关系能够多一点喜羊羊啊，少一点灰太狼。那么他这一次会不会真的把一个灰太狼找过来，然后看看他是不是到底是一个灰太狼，您的看法是如何呢？
好，是的，博弈。我想美国这个在跟中国的交流的时候，其实美国跟中国彼此都是这样啊，都是两手策略啊，有交往的一面，但是也有所谓这个要准备为做最坏打算，要做软的更软，硬的更硬，这个是中方对 台湾的这样的一个策略，那么但是在跟美国的打交道的时候，彼此美国跟北京其实也一样的哦，有软的一面，有硬的一面，反而让人比较担心是台湾在跟中国打交道的时候，除了交流之外，有没有想好说，如果说有情况变化、情势变化的话，我们有没有对坏的那一面做好打算啊？就是说在军事跟其他能力，因为你看得到说两边交流的同时，彼此的军事发展其实是没有停止过的哦，那么当然在这个交流上面，我刚刚讲了，就是说因为美国的国防授权法在2000年通过的时候，就对美中军事交流设下了限制，有12项是不能够交流的，包括航母哦。那么所以说再怎么交流，他们中间有一个就是有个门槛，并不是很容易跨过去的。那么在最近报道说这个军事可能交流受阻，其实前一阵子国防部的这个新的提名人卡特部长在国会作证就讲到说，美中军事交流他认为会继续下去，而且对双方是有利的哦。所以说看得到一方面有限制，但是一方面美国并没有放弃这个交流的一个目标，因为对美国来说，了解对方的意图跟他的能力，对他的在西方的思维里面来说，就是可以减少误判，而且增加对敌人的了解。但是当时对中国来说，因为他既然是弱的一方，最好是能够不够透明，因为在中国传统战略来说，不够透明就造成敌人的这个，对不对？这个紧张、误判各种可能，然后对他来说反而是一种保护。所以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本来彼此的心态就有不同的差异，因为一个是弱，一个是强啊。那弱者当然是以欺敌，对他来说是有利的。那强者就希望对手能够透明化，所以你可以看得到，在这个交流当中有很多的起起伏伏。可是因为习近平今年要来访啊，很重要一点就是说，希望美中能够达成在军事上面这个有几个重大的共识，包括这个空中这个接战遭遇的这个准则啦，这些。那么我相信，在这个习近平来访之前，谈判还会继续，因为美中可能高层的领袖都希望能够在这个方面，当习近平来访的时候有成果可以收割。
好的，今天很抱歉没有办法接近哦，听众观众来电。最后想请两位来宾哦，针对这个下半场的话题做个总结。先请教玉芬哦，当然在这个中国如果真的有对美国长达百年的大战略当中，那么究竟台湾要处在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它是一个棋子吗？它究竟要会向何方呢？您的看法？
是不是棋子？其实要看台湾人民自己要不要当棋子啊。那当然对美国跟这个中国来说，中国很明显的就是说，他的这个所谓从清朝，因为你跟中国人聊到谈到这个清朝的百年的屈辱，然后最终要统一，这个是很多中国人他们的想法跟历史的这样的一个情节。那么对美国来说的话，确实他在亚洲来说，他也希望说台湾是这个自由民主阵营的一个部分，而且最好能够因此影响到中国的演变哦。所以美国跟中国在这里都有一个共同利益，可是台湾要走向哪里去，我相信台湾的人民应该自己要有自己的看法。
好的，感谢玉芬。那么李华正老师，究竟台湾要在这个美中两边的百年大战略当中走向何方呢？您的看法？最后30秒。
是，我想台湾人要的是位置，而不是要做棋子。因此在两岸之间难为小，我认为呢，过去的和中有日亲美，现在应该是会改进亲近美国，靠近中共，友好国际，这样可能会来得比较实际。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今天非常深入的分析。那么今天因为线路的问题没有办法接听听众观众朋友们的电话，我们会尽力修复这个问题。那么当然也要更加感谢透过中广新闻网来收听我们海峡论坛节目的听众朋友们，谢谢大家。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呢，今晚的海峡论坛就为您进行到这里。我们再次感谢这个博弈，还有台湾中华战略协会的研究员李华球老师，也要感谢在我们华盛顿现场的自由时报驻华盛顿特派员曹玉芬参加我们今天节目。玉芬，
谢谢您。
当然也要感，那今天没有办法参与我们现场讨论的听众观众朋友们呢，可以登入美国之音的这个中文网站，点击我们海峡论坛的视频哦，并在下方留下您的评论，我们会看看您的评论，然后适当的时机呢跟您做回复的。那我们美国之音的中文网站是 www.voachinese.com。休息一下，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好的，哈佛大学在1月底的模拟联合国会议名册当中呢，把台湾列为独立国家，此举引发中国代表的强烈反弹。中国代表团向主办单位表达不满之后呢，最后竟然比哈佛以你们的存在让人不舒服为由给请出了会场。下个星期的海峡论坛，我们将带您关注这个事件的后续发展，还有探讨一下北京的三中一清工作究竟能不能收服台湾年轻人的心呢？也请您持续锁定 VOA 卫视每个星期天晚上9点到10点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仅代表美国之音所有的工作同仁以及台湾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先生，祝您晚安，我们下周日同一时间再会了。叶博弈，谢谢你。